佛说观无量寿佛经，常亲和尚尼慈悲，诸位法师慈悲，诸位菩萨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5面，心二第15中品升官。那么我们站在净土宗的角度啊，净土宗一生的修学，他的果地的功德不是在于个人的断惑证真，净土宗一生的修学啊，是以求生净土啊当作是他唯一的目标。所以我们在判定一个人的成败啊，从净土宗啊你要往生，你今生的修学就成功了。只要你往生失败了，不管你今生修得多好，从净土宗的角度你就是失败了。因为净土宗是以来生为目标的，他是活在未来的。那么往生净土，当然他也有他的果地的差别，所以我们这一堂课来谈一谈净土宗的往生的果地的差别。那么这个差别呢，在无量寿经是讲到三倍啊，所谓的三倍往生。本经讲到九品啊，所谓的九品莲花。那么三倍跟九品之间的融通啊，我们看历代的祖师的注解啊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。有极少数的古德认为三倍跟九品是不能融通的，那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因为从经典上来看啊，三辈的人都是修善法的人啊，即便是下辈往生他也修五戒十善啊，他是一个善人啊。但是观经的下品的三生啊，都是造恶凡夫啊，破戒啦，造无逆十恶啦。所以这个有些人不能够融通的理由是，因为这两个从行为上来看是不一样的。但是绝大多的古德是认为三辈往生是可以融通的。这当中莲池大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说为什么可以融通呢？他说你看他下品的三生的人啊，即便是他造了恶业，但是他有两个特点。第一个，大乘善根特别强，在临终的时候遇到善知识的开导，就能够产生忏悔，产生回光返照，这一点不可思议，善根强。第二个，他临终忏悔了。莲池大师说呢，忏悔则清净，忏悔则安乐。从佛陀的角度来说，从佛法的角度来说，有两种人是清净的。第一个是本净的，从来没有造恶业的，这种人是少数。第二种人是忏净，他忏悔以后他不再造作，这也算清净了。所以他既然临终忏悔了，他就是一个善人了。佛法是啊，既往不咎的，佛法看的是你的未来，而不是看你的过去。所以我们这是在讲三辈往生的思想啊，我们也是赞成莲池大师的看法啊，从一个三辈九品是一个融通的角度来发明这个三辈这个九品的差别。好，那么我们站在三辈九品是可以融通的角度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观经的九品啊，往生的因缘啊，把它分成两部分。第一个是往生的正因，第二个是往生的助缘。往生的正因，我们从这个三辈也好九品也好，一扣看起来啊，这个往生的人啊，跟你的善根是有100%绝对的关系。这个善根呢，从本经来看啊，它是两种善根，都要记住。第一个是大乘的善根，第二个是净土的善根。我们先谈一谈大乘善根。 当然本经讲到大圣善根是发三心啊，自诚心、身心跟回向化愿心，那其实就是一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。那么就是说你今天你学佛以后，你心中是沿两种境，第一个沿佛道的庄严而产生需求，第二个你沿众生的苦恼而产生悲悯。所以菩萨心中要经常存有两种相状，第一个是佛道的相状，第二个是众生的相状。虽然可能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所偏重，有可能啊，你自证当菩萨，你花很多时间去修学佛道，这不能怪你。或者你是非正善菩萨，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去做义工，去关怀弱势团体，这也是可以啊。修行上可以有所偏重，但是你内心当中佛道众生啊的存念啊缺一不可啊。所以在这个善根当中，就是看你平常心中是不是经常的意念佛道跟众生啊，这个叫做四处菩提心，依止四相的意念而发起菩提心。但是从本经来看啊，特别是藕益大师啊，他在解释净土中的临终的正念啊，他是很强调另外一个胜利菩提心，就是你除了在四相上的意念，你还要加上一种理观，观照我空法空的真如。那么这种理观呢，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摩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了啊。你到了临终的时候啊，我们为什么在净土中很强调理观啊？你平常可能感觉不错，但是你看到后面的观经的下品呢、啊，你就恍然大悟理观对我们的重要。因为我们往生净土是什么？是大业往生了，是凡夫众生往生了，不是圣人。凡夫众生在娑婆世界打滚了几十年，突然间要离开娑婆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，心中难免有所牵挂，就有烦恼了啊，有各式各样的贪爱的烦恼，各式各样的执着。所以这个时候摩般若波罗蜜就很重要啊，正念真如。摩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最重要就是一个方向的引导。我们一般人啊，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向外攀岩的，向外攀岩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感受，有这个感受产生强烈的想象、响应、受应，然后就住在你的感觉，住在你的想象，然后临终你就百分之百起颠倒了，念佛没有用，因为你那个攀岩的势力是强大的，是熟境界，佛号是生出的境界，你就抵不过生死的业力了。所以往生的关键啊，我们看他后面的人啊，即便他造了恶业，但是他就是他做对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他回光返照。临终的人，只要你心中仁者心动，就全部都完了。仁者心动，心动则风动，风动则幡动。楞严经说啊，整个世界众生业果全部都动起来了。所以临终的人最重要，你要回光返照。所以你临终的开导，如果这个人是修习过大乘佛法，特别是学过楞严经的，你要告诉他回光返照，向内去观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，找到你的本来面目，在真如的本来面目安住，这个时候外在的因缘你就可以脱离了啊。至少印光大师说不随妄转，心常觉照不随妄转啊。所以在这个大乘善根当中呢，净土宗是很强调这个正念真如这一块，因为你临终的正念只有这个方法有办法救，其他你说我用佛号来邀妄想持咒通通没有用，因为娑婆世界我们太熟悉了，你压不过他的了啊。只有用理观不随妄转，你才能够从这个地方跳出来，从无量无边的生死轮回当中累积的无量的习气当中一下子跳出来。所以 在观经的下品，我们可能今天会讲到其中一段啊，上品下生啊，你会发觉啊，这个人造了这么重的恶业，他的生命为什么在临终关键时刻产生反转？因为这个人大乘善根强，尤其是理观强，过去生有理观的智慧。当然包括他四相的忏悔，两个理观四修记住啊，所以我们看这个整个从上品到中品到下品啊，第一个你的善大乘善根要强啊，第二个净土的善根，这个也是不可缺乏的啊。净土的善根，我们如果从啊三心当中呢，以善导大师解释这个净土的善根啊，是最为经典。善导大师他说什么是净土的善根呢？历代的祖师啊，大概没有人可能讲出这么一个完美的话。善导大师说啊，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净土的善根啊，有记住两种思想。第一个，决定生性自身是罪恶生死凡夫旷劫以来常莫常流转无有处理的因缘。净土的善根，因为净土它的目的是要皈依阿弥陀佛嘛，所以你要相信你自己没有能力来处理你的生死问题，也没有能力来，我自己可以依着我的戒定慧的止观来证得空性，来了生脱死。那么你自己有能力，那阿弥陀佛在你的角色扮演是什么角色呢？那扮演可有可无的，有他也可以，没有他也可以了。那你对他就不能叫做百分之百的皈依了。那么阿弥陀佛对你来说是一个肩带的东西了。所以在修皈依的过程当中，你要深信你对于生死轮回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这是第一个思想。我们一个人啊，最重要要了解自己，我们不能只看到自己的缺点。哎，我今生造了很多的善业，我拜佛的时候很虔诚，我听经的时候很法喜，那只是你生命的一小部分，那是阿赖耶识里面最好的种子。但是你可没看到你阿赖耶识当中还有无量无边的烦恼跟罪业啊，在那个地方睡眠没有起活动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你好的一面，只是你阿赖耶识无量种子当中的一小部分，我们很少能看到自己生命的全部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在修皈依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相信自己是罪恶生死凡夫啊，这是第一个思想。第二个呢，你要相信决定生性比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受众生无余无力，趁彼愿力决定往生。说我自己没有能力，那怎么办呢？谁来救我？阿弥陀佛一定有足够的能力来救保我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善导大师在解释这个皈依的时候，他强调了四个字，他强调无余无力。我们怎么判断我这个人净土善根具足？说我这个人可以说我自己可以自认说我这个人净土善根具足，我修得好不好这是其次，起码我善根具足。以善导大师的标准啊，就是说你今天对弥陀的本愿功德要随顺，要顺从，顺从本愿。那么什么叫顺从本愿呢？就当你把佛号提起来的时候，你心中必须有两种心态要现前。第一个无余，没有任何的怀疑啊，我业障这么重，我有没有可能往生呢？你净土善根不具足，只要动这个念头就不具足了，因为你假设阿弥陀佛不能救拔你 啊。第二个忧虑，你心中很多的挂碍，很多忧虑，打很多妄想。所以在善导大师的善根标善根净土的标准，就是当你的心进入弥陀的佛号的时候，你就是跟阿弥陀佛打成一片了，你就不能有起任何念头了，包括任何的忧虑、任何的疑惑，通通要放下，因为你相信阿弥陀佛会帮你处理到最好的境界。就是印光大师常说的集众身心投大觉海，你必须把你的身心世界 全部投入到弥陀的本愿当中，也就是说你是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。当你佛号提起来的时候是这种心态，叫做顺从本愿，你那个自我身心世界消失了啊，你完全投入到弥陀本愿当中啊。当然古人把善导大师这种顺从本愿的思想啊，到了后来也开展出在生活上的顺从本愿，不但是念佛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遇到的顺境啊，观想弥陀本愿摄受，你遇到的逆境你观想阿弥陀佛对我的考验，也是弥陀本愿摄受。所以他这种顺从本愿就是说啊，你已经跟生命，你的生命跟弥陀本愿已经融合一体了啊。所以说生命的顺逆境啊，对你来说啊啊，就是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啊，就像草木对上天一样，你打雷下雨也好啊，你用种种的这种各种的啊危爱的方式，通通是上天的恩泽啊。所以在这个大乘善根当中，他不强调你念佛念的多少，而是你的智慧啊，智慧的抉择啊。所以在往生的人，他这两个善根都要记住的啦啊，第一个正念真如，第二个顺从本愿，缺一不可。那么这两种善根都是跟智慧有关系的啊，你多生多劫的接受的教育，你的心习啊所栽培成的，这个是往生的正因啊。我们一般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发菩提心大善善根一向专念，就是顺从本愿啊，净土的善根。其次呢，往生的助缘，就这个就影响到你品位的高下了。前面是一个往生的正因，这是品位的高下，就是本经说的敬业三福，你的福德之量，前面是讲善根，这个讲福德啊，你的福德之量是修到人天的福德，二乘的福德来自于大乘的福德，从福德的优劣当中呢去判定你的往生的阶位啊。那么这个以善根为正因，以福德为助缘，你就可以把整个三倍九品的差别啊，就整个贯穿了啊。好，我们看经文，我们就很容易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啊。那么我们今天讲第十五关的中品升官，中品升官有三科，第一个中品上升，第二个中品中升，第三个中品下升啊。在整个中品当中呢，又分成三类。我们看第一个中品上升，先看第一大段，看经文。
佛告阿难及韦提希，中品上升者，若有众生受持五戒、持八戒斋、修行诸戒，不造忤逆，无众过患，以此善根回向愿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。
好的，那么我们先看这个人的因地的修学啊。佛告阿难及韦提希，那么什么是中品上升的呢？中品上升的人呢、啊，在智者大师的判教，哎，在这个善导大师的判教，他认为这个是一小凡夫啊，就是说，他虽然过去虽然有大乘善根，但是他今生呢，他遇到的善知识、遇到的法呢，是小乘的法，他可能生长在泰国，生长在斯里兰卡，或者是生长在台湾啊，但是他接触的善知识呢？是偏修小乘的，所以他的表现出来呢是小乘的修行，但是他本身呢是记住大乘善根的。好，好，我们看他的因地的修学。所以有一般的众生啊，他平常修什么法呢？他如果在家，当然修持五戒啦，啊，或者是啊定期的受持八关斋戒。那么也可能修行诸戒，这个叫做出家以后呢。啊，受这个沙弥、沙弥尼、比丘、比丘尼啊，这种出家的戒法叫修行诸戒。那么他在持戒过程是怎么回事呢？不造忤逆，无众过患，他没有重大的啊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、破和合身、出佛身血、啊、这种忤逆的重罪。 他也没有这种破杀盗淫妄这个根本的重罪啊，他没有这种重大的过失。那么以此持戒的善根呢，回向发愿呢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中品上升的人，当然从这个地方来看，他是以持戒为他的主修的功德啊。但是呢，智者大师呢，他这个地方有他不同的看法。智者大师说呢，我们从果来推他的因啊，说中品上升的人啊，他一往生以后啊，阿弥陀佛一说法啊，当下证得阿罗汉果。所以这个人除了持戒以外啊，他应该兼修理观的，否则不可能说一到阿弥陀佛马上证得四果。你看中品中生才证得出果，他为什么一开始就证得四果呢？啊，因为他有修四念处，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这个是属于四相的业理。那么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啊，观这个无常无我是理观，所以这个人应该除了平常持戒以外啊，对于身心世界的无常无我的真理的观察，应该是很熟悉的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他后面的结果，他能够顿证阿罗汉啊，没有经过出果、二果、三果的次第啊，他一下子从凡夫就证到阿罗汉果，这个人的理观是很强的，才能够达到这种顿超的效果啊。所以这个人虽然经文没有谈到他修理观啊，但是从果推因啊，应该是持戒修无常无我的真理的观照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他的临终的状态，看经文。
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比丘眷属围绕，放金色光至其人前，演说苦空无常无我，赞叹出家得离众苦，行者见已心大欢喜，自见己身作莲花台，常跪合掌为佛作礼，会举头请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
那么这个修学净土的人，他平常啊持戒修无常无我的观啊，他临命终的时候，死亡到来的时候啊，他看到阿弥陀佛以诸比丘的眷属围绕啊，因为他平常修喜欢好要小乘法嘛，所以他临终的时候不是看到菩萨啊，看到这些出家的比丘僧众现前，那么放出金色的光明来照耀行者啊，这个放光啊有消业障的意思，也有开导安慰的意思啊，而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啊，而且呢赞叹出家得离众苦。我们看这个中品上升，佛陀是没有规定说这个人是在家出家的，因为他受持五戒，那么这个就是在家了嘛。但是这个人即便是在家呢，他的内心世界啊是好要出离的，所以在临终的时候，佛陀是顺他的本意啊，赞叹出家这种愿离之法，因为在家很多苦恼事啊，赞叹出家得到种种的极尽。那么这个修行者呢，临终的时候看到阿弥陀佛跟诸比丘现前，说苦空无常的道理，赞叹出家的法清净啊，他内心啊心大欢喜，因为为什么会欢喜呢？因为顺从他的心意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自己觉得自己坐在莲花台上啊，那么上去以后，当然他这个时候感恩弥陀的摄受，就惭愧合掌啊，顶礼阿弥陀佛。那么这个头拜下去的时候呢，一下子就从娑婆世界的莲花就七身背起，就到极乐世界七宝池的莲花啊，就往生极乐世界了啊。我们看得到善品的往生的人啊，他临终见的相跟说的法不太一样啊。你看善品的都是现到大菩萨，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菩萨、清净海会众菩萨，这种大菩萨无量光无量寿的大菩萨现前啊，为说大乘的法、大乘法门。但是这个中品的人，他看到的是比丘啊，声闻的比丘，而且演说的是属于比较属于苦空无常无我的啊厌离法啊，这个就看得出来他平常的好药，他内心所接触的法 是不同的。好，好，我们看最后的结果。
莲花寻开，当花枯时，闻众音声，赞叹四谛，应时即得阿罗汉道。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是名中品上生者。
好，那么他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呢，莲花是马上打开。莲花的开啊和啊，除了善根以外啊，我们看他后面呢、啊，跟你的业障有关系啊。你看他后面业障越重的人啊，他莲花要开啊，相对要慢一点啊。那么这个人持戒清净，而且他善根，他这个声闻的恶乘的善根又强，他不但是持戒有修理观啊，所以他一开到了以后，莲花马上打开，因为他没什么障碍。那么打开以后呢，他看到什么事呢？闻众音声啊，他听到有情无情的说法，而且说什么法呢？赞叹四谛法门啊，知苦断集目灭修道。其实四谛法是通大小乘的啦，但是这个地方的四谛啊，从义理上判定啊，应该偏重是小乘的四谛，也就是以苦谛为中心思想啊，以苦谛为本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人听到四谛法门以后呢，定时即得阿罗汉道，不容易啊。从一个生死凡夫啊，花开见佛以后啊，当下证得四果阿罗汉，而且是什么阿罗汉呢？是我们一般说的大阿罗汉啊，记住三明六通八解脱。阿罗汉有两种，一种是会解脱的。这个人他的无常无我的智慧高，但是他禅定薄弱，没有禅定他就不能有神通力，不能有自在力，就没有所谓的三明六通八解脱，就没有了，没有这种事情了啊。那么第二种人，这个第一种人叫慧解脱啊，智慧的慧；第二种人叫记解脱，记就是记住的记。那么他不但是成就阿罗汉，他有种种的神通三昧，种种的解脱的功德啊。那么这个我们一般叫做所谓的大阿罗汉啊，像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啊。那么三明六通呢，这两个我们先讲通啊，通跟明啊，通跟明有很多劣势，但是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？这都论上说啊，神通啊啊，比如说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跟惰性通啊，他说神通呢是知其相，那么这个明呢是知其因缘啊。这个三明是什么呢？就是从六通当中找出三个啊，天眼明知道未来，宿命明知道过去，漏尽明知道现在。神通是共外道的，但是这个明只有佛弟子才有了，就圣人才有。比方说外道修禅定，他在禅定当中，特别是四禅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可能还初禅、二禅、三禅还可能还不出，特别在四禅，四禅当中升起的神通。那么神通，他看到一只牛升天了、啊，所以神通是知其相，他看到了这只牛死亡以后升天了，但他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就希望的解读说，哦，因为他做牛，因为牛的因缘而升天了、啊。或者说是看到一只狗升天了，他们认为因为狗的行为而使令他升天了，所以外道有所谓的啊不正确的戒，叫持牛戒、持狗戒嘛，啊，就是向牛学习，牛在地上爬，我也在地上爬；牛吃草，我也吃草。为什么？为了升天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神通的悟道啊。但是一个阿罗汉如果看到牛升天、狗升天，他就会知道他的因缘。哦，这个人是因为他前身有善业，他牛的果报结束以后，他的善业体现起，所以升天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三明啊，就是在这个神通的过程当中呢，多了一种缘起的智慧，叫做明。啊，当然三明六通都必须要得到四禅才能够成就的。那么八解脱呢，就是他在这个就不是一般的神通了，他这个就不是一般禅，他得到四禅八定。那么这个解脱呢，就是说 他在四禅八定跟九世谛定的这个灭定定的当中呢，扣掉三禅。好，那么他前面的三个解脱呢，是从初禅、二禅、四禅里面去修，不净苦、无常、无我，去消灭这个比较粗浅的欲望。好，那么为什么四禅当中要把三禅鉴别掉呢？因为这个三禅啊，离喜妙乐地啊，那个身心的快乐啊，太过强烈，所以在三界当中啊，身心最快乐是三禅，所以这个快乐的干扰，离喜妙的那个乐受的干扰啊，使令这个人没办法修习止观啊。所以在前面的三个呢，是初禅、二禅、四禅啊，在这三个当中呢，修习四念处，那么脱离这种比较粗浅的欲望的快乐。那么后面的四个呢，就是四空定，从四空定当中呢，去摆脱维系的啊这种禅定的执着啊，就七个了啊，一个是三禅，一个是四空，然后再加上灭尽定。灭尽定呢，在灭尽定的时候呢，享受灭无为呢，就远离一切三界的思虑，一切的妄想都停止了。所以他把八解脱呢，就是从啊四禅八定跟灭尽定当中呢，去修习这个四念处啊，去消灭三界的染着，这叫解脱啊。四名中品上升者啊，这做一总结了。这个中品上升的人啊，这个人他的特点啊，就是说，因为他这个声闻种性很强啊，声闻的善根很强，声闻人啊，他对人生的体验呢、啊，对这个苦地啊，本来人生有四种体验啊，苦集灭道四种体验，但是声闻人对这个苦地啊，他有很深刻的感受。那么这个苦地可能是他今生的逆境太多，也可能他过去生的止观的修学，总而言之他的出离心很强，他对整个三界啊，观三界如劳役啊，视生死如冤家，所以他对这个人世间啊，他认为世间上没，他认为这个生命啊是没有价值的，你统统没有价值的，是出离心很强啊。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来看看声闻人的个性啊，他的思考模式啊。你看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大阿罗汉叫乔梵波提。乔梵波提翻成中文叫牛氏啊，牛氏尊者。为什么叫牛氏呢？因为他过去生他是一个出家众，但是小沙弥的时候啊，他激起一个老比丘啊，说你这个吃饭的时候啊，像牛在吃草。这老比丘就很紧张啊，他说某某人啊，你这样激起我是不对的，我已经证得阿罗汉了，我是一个圣人啊，你这激起我，你有大过失啊。那么那个沙弥就很紧张了，就赶紧跟他忏悔，忏悔以后当然免除了地狱的果报了，但是还是堕落到牛身啊。那么做了牛身以后呢，他从牛身跳脱出来呢，还有牛的这种余报，所以他这个嘴巴长得有点像牛。那么他说我是凡夫也就算了，后来他也证得阿罗汉果了。这佛陀说啊，你一个阿罗汉啊，你这样的一种姿态，别人看了可能会讥笑你啊，这造罪业了。这佛陀叫牛氏尊者呢，说你要赶紧到天上去，因为天人都有神通，他一看到你就知道你是怎么回事，他一看到你就知道你是阿罗汉，他不敢讥笑你。所以佛在世的时候，乔梵波提尊者啊，是大部分是在天上的。但后来佛灭度以后，当了佛灭度以后，整个僧团是一片混乱了，所以赶紧把，因为那个时候佛陀两大弟子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都灭度了，所以赶紧把迦叶尊者找回来，因为迦叶尊者喜欢修苦行啊，他平常是离开僧团啊到佛墓的地方修无常观、无我观了、啊，所以把迦叶尊者赶紧请回来啊，主持僧团的事情啊。当然 这当中有两件重要的大事。第一个，佛陀灭度以后，佛陀的舍利子要怎么分配？当然更重要的是，佛陀的法要怎么样来做一个整理，所谓的结集啊。后来他召集的五百结集啊，对后世的影响很大。那么迦叶尊者在召集结集之前呢、啊，他就把经常亲近佛陀说法的大阿罗汉啊，统统找回来。这个时候迦叶尊者就想到了乔梵波提尊者，就派一个人呢、啊、到天上去啊，把尊者请回来。那么侍者到了天上以后啊，就跟尊者叮咛说啊，说迦叶尊者要我来从佛灭度的，请你老人家下来参加结集，把佛陀一生的教法呢做一个整理啊，流通后世。乔梵波提呢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他说乔梵波提其手里啊，妙众第一大德身啊，如来灭后我随去，如大象去象之随。他说我乔梵波提啊，我自诚顶礼你们这些啊尊贵的大阿罗汉啊，你们发心要来结集这些的啊佛陀的教法啊，但是我的心情呢，佛陀灭度以后啊，我不想在人世间待了啊，如来灭后我随去啊，就像这个小象啊永远跟着大象啊，如大象去象之随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阿罗汉是这样啊，阿罗汉你不能够说阿罗汉没有慈悲心哦，不可以这样讲。阿罗汉你有苦恼是请求他，他会帮助你。但是阿罗汉有什么问题呢？他没有这种，在宗大师说啊，宗喀巴大师说，生物人啊缺乏这种真善意乐。宗大师说呢，说慈悲心跟菩提心差别在哪里？你看阿罗汉有慈悲心，诸天但大梵天他要修慈悲喜舍才能够升梵天啊，他禅定当中没有慈悲喜舍，他升不了大梵天的。他看到众生的苦恼，他也有慈悲心啊，但是他没有一种愿望，没有一种舍我取谁，没有一种使命感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要从慈悲心要提升到愿力，因为发愿就是说这件事情舍我其实不是我做，没有人可以做了啊。所以阿罗汉不是没有慈悲心的、啊、他是缺乏一种愿力，他认为说这个事情我没有做，别人也可以做了啊，所以他就走了啊，如大象去象之随啊。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智者大师他提出了一个疑问，说啊，说这个九品往生都是大乘种姓的呢，怎么这个人他是一个声闻人还证得阿罗汉果呢？智者大师说啊，说声闻人有两种，一种人叫定性声闻，就是说这个人一路以来啊都是修学小乘的啊，这是一种，这种人当然不可能往生了、啊、因为你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国土不摄受小乘人的哈，这恶乘总不生了、啊、那么第二种人是退大取小的声闻，就是说这个人他过去生曾经修过大乘的佛法，但他今生呢没有遇到大乘佛法的教育，他可能遇到了小乘的教法，所以他退大取小，大乘善根暂时隐没了，所以他一路修行小乘以后呢，到了极乐世界呢，因为啊退大聚久习小功深啊，就是他退善根啊，大乘善根已经很久没有欣喜了，而小乘善根啊欣喜了几十年，他的善根很强啊，所以呢佛陀啊趁习缩小即且令正果。那么这个人他的小乘善根强烈啊，所以佛陀先讲四谛法，先姑且让他证得阿罗汉果。但是这个人呢他是有大乘善根的声闻人，所以他也算是大乘人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啊，中品中生啊，这个也是属于声闻善根的啊。我们看第一大段，
中品中生者，若有众生，若一日一夜持八戒斋，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，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，威仪无缺，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，戒香熏修。
好，我们看中品中生，这个人平常怎么修行呢？若就是说他可能，若就是最少了，他可能一日一夜受持八关斋戒，或者一日一夜受持出家的沙弥十戒啊，或者乃至一日一夜受持出家的比丘比丘尼的基督戒，而且在受持戒法的时候呢，威仪无缺啊，轻重等时威仪无缺了。那么他把这个持戒的功德呢，干什么呢？自心发愿求生安乐国，所以他以这个戒香呢来熏修他的身口意啊，身口意啊，以持戒的这种功德香啊来熏洗他的身口意三业啊。那么这个人跟之前的中品上生啊有两个差别了啊。第一个，他的持戒的时间呢、啊、相对短，他是短时间的持戒，可能是因为他的学佛以后比较晚，寿命比较短，也可能他在持戒过程当中因缘不具足，也就舍戒了啊。但是至少他在持戒的过程当中呢，是威仪无缺的啊。在这个第一个，他持戒的时间呢、啊、短，前面那个持戒是进行受的持戒的时间有长短的差别。第二个呢，在古德注解当中说，在这个人是属于比较属于钝根的，不像前面是立根的。也就是说呢，他在持戒的四修过程当中呢，比较缺乏无常无我的理观，所以他见到阿弥陀佛以后呢，只证得初果，看得出这个人理观薄弱啊。这个是这两种差别，第一个理观薄弱，第二个持戒的时间呢、啊、相对是短少的啊。但是这个人的净土善根是一点都没有缺乏，他呢自心发愿求生极乐国，他也是顺从本愿求生净土啊。我们看这个人临命终是怎么回事，看第二段。
如此行者命狱终时，见阿弥陀佛与诸眷属放金色光，持七宝莲花，是行者前，行者自闻空中有声赞言：善男子，如汝善人，随顺三世诸佛教故，我来迎汝。
那么这个持戒的人，当然他除了持戒，他也发愿求生净土。那么以此两种善根功德啊，见到阿弥陀佛跟诸眷属，这个眷属啊，从异判应该也是比丘僧了哈，放金色光，那么呢来照耀行者，而且持七宝莲花至行者的面前。啊，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呢，也是看到阿弥陀佛跟诸位比丘僧现前啊，所以他我们可以判定这个人也是属于啊，今生来说是欣喜小乘的善根的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，再来继续讲。